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最近两月，中国大陆至少1963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；辽宁法轮功学员陈欢再次被绑架，下落不明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统计，2021年9至10月份，中国大陆至少有1963名法轮功学员遭警察绑架骚扰，其中764人被绑架，1199人被骚扰，111人被截入洗脑班，334人被非法抄家，23人被强行抽血，19人被迫流离失所，1人被注销户口。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分布于全国28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139个城市。被绑架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162人，河北省86人，四川省79人，辽宁省75人，湖北省60人。被绑架人数最多的城市是潍坊市72人，成都市32人，大连市23人，武汉市22人，邢台市20人，长春市20人，东营市19人，抚顺市18人。被骚扰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河北省267人，山东省178人，四川省170人，吉林省75人，湖北省68人，天津市65人，黑龙江省56人，辽宁省54人，湖南省50人。被骚扰迫害人数最多的城市是保定市93人，张家口市86人，济南市52人，成都市49人，长春市39人，凉山州35人，潍坊市32人，大庆市25人，聊城市25人，荆州市24人，赤峰市22人，廊坊市21人。被洗脑班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湖北省32人，浙江省13人，河北省11人，江西省11人，甘肃省9人，山东省8人，四川省8人，山西省7人。被洗脑班迫害人数最多的城市是武汉市13人，邢台市萍乡市11人，宁波市8人，金昌市、黄石市、荆州市7人，成都市、丽水市5人。此外，被绑架骚扰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196人，他们的年龄在65到90岁以上。通过非法抄家及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和亲属的现金，共计352900多元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1年8月16号，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陈欢女士在自家楼下再次被警察绑架，现在下落不明。现年73岁的陈欢是黑龙江人。2006年，陈欢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，经医院医治无效，被在大连工作的女儿接到家里照顾。2008年，陈欢在医院治疗期间，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在求医无门的情况下，陈欢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修炼仅三天，陈欢就能下地做饭了。2010年12月，陈欢为了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，被大连市开发区公安局湾里派出所绑架。在派出所被迫害两天两夜后，身体出现了高血压症状，陈欢被放回家。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陈欢为了告诉民众躲避灾难保平安的好方法，被派出所警察绑架。他善意地向派出所警察讲真相，当天晚上被放回家。 可是时间不长，陈欢就被普兰店法院绑架。两天后，陈欢因身体状况不适合关押，被放回家。2021年4月，陈欢又一次被当局绑架，他被关在铁笼子里三天两夜，被迫害的血压高达200多，被放回家。之后不久，陈欢接到法院的判决书，他被枉判两年零六个月，监外执行。2021年8月16号，陈欢在自家楼下被大连市开发区湾里派出所的三个警察带走，现在下落不明。据民会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美国多位政要致贺信迎神运，多城市宣布神运日；加拿大多伦多居民表示，我们需要法轮功美好的游行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民会网报道，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运演出自今年7月重返舞台。在美国开始巡回演出以来，很多观众表示早已翘首以待。演出所在城市的多位政要纷纷发贺信，颁发褒奖，迎接神运的到来。神运北美艺术团于2021年11月1号莅临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。演出前夕，新墨西哥州州长格拉沙姆女士发来贺信。贺信中说，作为东道主，我们深感荣幸。如此辉煌壮观的节目制作，是对真正惊人的艺术才华与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的礼赞。祝你们逗留期间愉快，旅途平安。美国神韵艺术团于11月4至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布尔剧院进行了4天5场的演出。丹佛市长汉考克先生在演出前夕发来褒奖，并宣布2021年11月4号至7号为神韵日。汉考克市长在褒奖信中表示，神韵演出的灵感取自5000年的中华文明，通过舞蹈的形式将天国的壮丽、古代英雄的传奇和当代的史诗交织在一起。丹佛市欢迎神韵艺术团再次来丹佛演出，并宣布2021年11月4号至7号为神韵日。科罗拉多州雷克伍德市市长保罗先生表示，演出中，观众被带到一个美丽、纯净和富有勇气的世界。神韵舞蹈演员技巧高超，服装绚丽多彩，神奇的天幕令人震撼。神韵的成功令人瞩目，人们公认神韵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演出。保罗市长宣布，11月4号至7号为神韵艺术周。2021年11月5号至6号，美国神韵艺术团第10次莅临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。诺福克市市长亚历山大博士在演出前发来贺信，恭贺神韵艺术团到来。他表示，神韵是世界顶级的舞蹈和音乐艺术团体，拥有世界一流的古典舞演员，其独特的乐团东西方乐器合璧，高科技动态天幕背景令人惊艳。这场音乐和舞蹈盛宴通过古老传奇、现代的英雄故事、天国盛景，并以其惊人的美丽和巨大的能量感染和激励着观众。据民会网报道，2021年11月6号，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主题为“弘扬法轮大法，抛弃中共保平安”的游行。许多过往民众竖大拇指赞赏欢呼，有的中国人当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 多伦多市中心的西餐馆经理佩德罗和员工一起在餐馆门口观看游行。他接到法轮功真相资料传单很高兴。佩德罗表示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游行，每位法轮功学员都面带微笑，给人一种和平慈祥的感受。天国乐团演奏非常震撼人心，现在的疫情下最需要法轮功学员展现的美好，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社区做出的贡献。拥有美加两国国籍的女大学生梅格在路边一直微笑着观看游行队伍。她说，我在很多城市都生活过，在很多城市都见到过法轮大法的游行。乐团的鼓声一响起，我就知道是法轮大法来了。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很好，法轮功学员做的是意义非凡的事情。一名叫卡尔的先生说，我知道法轮大法，非常钦佩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。我对你们能够坚持真善忍，表现得坚韧不拔的毅力十分钦佩，为你们加油。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加拿大三年的高女士带着孩子在路边观看，她表示，以前在国内电视上看到的都是抹黑法轮功的宣传，但出国以后，她感到迫害法轮功是不应该发生的。高女士请法轮功学员转达她对李洪志大师的问候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25万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住持正法师尊护，天地任我游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顺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2日。十年前那晚，我手捧着宝书转法轮一气读完，就仿佛做梦般，将我从孤独寂寞无助的痛苦中解脱出来，变成了一个充实快乐幸福的大法弟子。回想十年修炼路是那么充实简单，每天沐浴着浩荡施恩，内心充满了温暖与光明，人生有了方向与目标，跟随师父修炼法轮大法，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。因为自己得法晚，就倍加珍惜时间，从得法至今，我都是本着一切就听师父的话，顺其自然，是我的不丢，不是我的强求不来，一切为他人着想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真诚待人，做到修炼有素，尽量用最好的自己去证实大法，为有缘人明白真相得救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三件事一直贯穿于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中，自己独处安静时就根据时间学法练功或发正念，在零散时就听明慧广播等，有机会就讲真相救人。从东北的小山城到江南到华北，都留下了我的足迹，都有我救度的有缘人。现在在北京，在河北，在东北，在江南，都有我的宽松的修炼场所。回头看这十年，那真是天地任我游啊。自进入2020年以来，我的修炼更上了一个台阶。以前的修炼历程大多都在以前投稿时做了阶段性总结，这次我就把进入2020年后的修炼经历 向北大师尊汇报，和同修们交流一下吧。2020年元旦刚过，一个单位领导打电话，问我能否给他们准备15至20个人。60岁以下老头，健康就行。在中国新年期间做临时替补保安，一天12小时，管吃管住，工资200元。另外，每人每天给我40元。正好前一天有个叫张成的，在某工地代班，找到我说，我们工地放假了，有20多人都不想回家，想再找个活干。我正在考虑怎么安排他们好，今天电话和他们一说，都愿意干，就搞定了。张成带队，20人到位了。本来说就只干到正月初10左右，可是中国新年前，武汉疫情爆发，他们就一直干了4个多月，到5月初才结束。在其他同行受武汉疫情影响，都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况下，我的收入比平时还好，而且不用我花费任何时间和精力。5月初，这批临勤刚刚结束，一家合作过的物流公司老总诚恳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干。接我去他们公司一看，有宽松的办公条件，有我独立的宿舍，还不用我拿房租，管吃管住，而且有充足的员工宿舍，进出公司不经过小区，有自己独立的进出门。看到这些，我心中知道这是伟大师尊给我安排的新的修炼环境。我在心中暗暗想，师父，弟子一定时时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听您的话，为别人着想，开创好新的修炼环境，让更多的有缘人明白真相得救。新的环境刚刚安顿好，6月初北京疫情就突然的爆发了。又一个单位领导打电话说，急需临时保安300人，每天8小时，管吃管住，工资160元，另外每人每天给我20元，问我是否能帮忙。刚好有两个兄弟经别人介绍在找我，说都有200多人待安职，求我帮忙，一联系就顺利搞定了。安排好临勤，接到衡水同修的电话，说有事让我去一下。在走的前一天，我决定把手里的瘟疫良方的真相资料发出去，就打着太阳伞，它能防摄像头，发着正念，就一路的发着贴着，在一个大广告牌子下，看到已经有同修贴的一张，在那里闪闪发光，不觉心里一热，眼泪流了下来，用手抚摸着粘贴，嘴里一字儿一字儿的念出声音来，诚心敬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危难来时命能保。一位叔叔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感动了，您来看看，这里有瘟疫良方啊。这都是修法轮功的人，冒着生死危险在救我们啊。他认真地看了一会儿，哦了一声，嘴里说着，注意安全啊。这时正有几个人路过，我就说，大家快来看啊。大家看我正在用手机拍照，我就说，我要告诉我的亲人们，瘟疫有良方了，大家都用手机拍下来。我自语着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这边刚走，北京所在小区就又封锁了。期间一位在北京工作，家在河北，明白真相的老总打电话，说他回到了河北，可是家里人害怕不让他回家，他不想去隔离。我说，如果你能珍惜这难得的时间，和我们一起。他说，我愿意，听你的安排。我说，来我这里吧。来后他就和我们一起看师父广州讲法录像，每天看两讲，期间学习五套功法，看风雨天地行，看书等。就在隔离期快结束的前一天，我刚刚发完夜里12点正念，刚要躺下睡觉，他突然披着大棉被从他房间出来，说冷，还有点恶心，想吐。我心明白，这个时候出现这类症状，在常人那就是瘟疫。我没有慌，我知道这都是假象， 是考验。我马上给他测体温 ,38.8 度。我看出来他害怕了，而且怕连累我。我告诉他，不用怕，我没有师父。我双手合十，跪在师父法像前，给师父磕头，求师父保护。问他，你相信师父吗？他说，信。也跪下给师父磕头。我拿出来手抄写的《论语》《理性》等让他读。一个小时后再测体温 ,37.6 度。再一个小时测 ,36.6 度。仅仅两个小时体温正常了，恶心症状没有了，起来吃西瓜了。感恩的泪尽情的流啊，恩师啊，弟子用什么语言能形容得了对您的感恩啊？弟子有什么理由不听您的话？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到早上，他女儿来电话，他把夜里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女儿，他女儿又告诉了他儿子及家里其他亲人。他们怕他得武汉肺炎，让他去做核酸检测。我心里明白，如果检测出阳性会发生什么，他会马上被拉走，那么和他接触的人，而且还有两个刚刚和我们一起学法的新学员。我心中只有求师父了，我跪在师父法像前说，恩师，这一切交给您了，弟子不怕，弟子就听您的话。24小时结果出来，一切正常，我们几个都哭了，那是高兴的泪，感恩的泪。我把他平安地交给他的家人，家人们无不感叹，法轮大法太神奇了。7月初，我回到北京，在新的环境中，充实愉快地生活着，工作着，修炼着。在这里，我的工作就是有人找我安排工作，我接待一下。不到一个月，我就赢得了老板的认可，同行的羡慕。不知不觉中，专门找我的人就陆续多起来。公司有几个专门招人的业务员，他们用快手、微信及去大街上发名片、广告等多种方式，可是他们加一起也没有我招的人多。我什么方式都不用，就是接接电话就足以了。当然，从表面上看，是我前几年打下的基础，诚实守信，为别人着想，人传人。其实那也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都是因为有了伟大的师父，我才走到哪里都被人认可，留下好口碑，才有这一路走来，天地任我游。现在无论我在哪里，都不耽误我安排人来工作，我的行程取决于大法的需要，三件事的需要。现在我又回到了河北，这里有形成整体注视正法的需要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安排好的，是我的修炼路。我更知道，风雨没有停止，迫害仍在继续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自己，现在我是法力子，是最珍贵的大法资源。有注视正法的神圣使命，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大法资源，保护好自己才能完成我们注视正法的使命。所以我在学好法、发好正念的同时，更明白做好手机、电脑等方面的安全，保护好同修，保护好自己，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注视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得法十多年来，无论我在哪里，我大法弟子的身份都是公开的，更是以此为荣的。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尽量用在法中修出的善和为他的积点，理性的去面对环境，救度世人。不足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定在了30多岁，作者安徽大法弟子
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2号。今年3月6日晚上12点，我从店里回到家，看到家里又脏又乱，就开始整理玩具，擦地板，打扫卫生。收拾好这些，一看表，凌晨3点了，不睡了，参加全球集体练功。练完5套功法，又到了6点发正念的时间。睡觉时已是早晨6点半了，睡到上午9点半，赶紧去店里准备中午的饭菜。路上遇到同修，同修上下打量着我说，你这皮肤白里透红，没有皱纹，还是30多岁的样子。我把一夜没睡的情况告诉他，他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神了。这时耳边又响起顾客的声音，你怎么一年两年还是那个样子，不见你有变化。以前听到这话我都没当回事，以为是客套话。其实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讲过，所以这个人从此以后不会自然衰老，他的细胞不会消亡，那么他就青春常驻了。在修炼过程中，人会显得年轻，最后就定在那里了。确实这样，虽然一夜没怎么休息，可一点不觉得疲劳，反而精神饱满，浑身是劲儿，这哪像58岁的人呀。1998年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那一年我35周岁，慈悲伟大的师父不但给我净化了身体，各种疾病不翼而飞，皮肤细嫩，白里透红，还把我定住了。多年来，这成为我弘扬大法、讲真相中最多而又最自然的话题。一，性欲大法，各种顽疾不药而愈。在得法之前的18年里，多种疾病折磨得我苦不堪言。17岁时我被检查出类风湿关节炎，吃下去的西药不但没有让病情缓解，反而刺激到肠胃，又增加了食管和胃部的疾病，吃饭都困难，到后来还诱发了风湿性心脏病。我到处求医，每天大碗大碗的喝中药，尝试各种所谓的民间偏方，但都收效甚微。其中一个最可笑，从100个家庭中找来100只旧鞋，煮开一大盆水，在盆上支个竹八子，然后我睡在上面蒸，效果可想而知。1998年春天，经人介绍我去练某气功，几个月也不见效果。有一天早上遇见邻居刘叔，他问我干什么去，我说练气功治病去。他笑着说，我也练功，法轮功，不治病，俺师父给俺净化身体。我说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就这样，刘叔带我走进了法轮大法的练功场。那一天是1998年8月14日。刚进了练功场，就感觉身体轻松自如。辅导员示意我这个新学员坐在前面，就继续念转法轮。当听到我这里不讲治病，我们也不治病，但是真正修炼的人，你带着有病的身体，你是修炼不了的，我要给你净化身体。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，真正来学法的人。我心里想，我就要做一个真正来学功的人，真正来学法的人，兼修大法到底。自从那一天，无论多忙，我都坚持去练功点学法练功，还带着两个孩子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的各种疾病不药而愈，感到了走路生风，无病一身轻的美妙。我把这个喜讯告诉其他亲人，他们半信半疑，怎么可能呢？要知道，类风湿关节炎、风湿性心脏病，在世界医学上都还未攻克。当母亲亲眼看到我有往日的有气无力，面黄肌瘦，变得精神抖擞，皮肤白皙，啥饭都能吃，啥活都能干，她流着泪说，我也想修炼。就这样，60岁的母亲在得法当月来了例假，各种疾病不翼而飞。 认识我们的人无不称赞大法的伟大与神奇。从此以后，我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，知道人生的苦难、身体的疾病是怎么回事，知道做人真正的目的是返本归真。我们在各种环境里不与别人发生矛盾，做事任劳任怨，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二，信师信法，走出困境。得法不到一年，中共协党党魁江魔头出于妒忌心，举全国之力开始迫害法轮功，疯狂迫害大法弟子。我只有一念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兼修大法到最后。凭着一念，伟大慈悲的师父保护着弟子走出一个个困境。1999年底，我和同修一起乘火车进行护法，只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还大法公道。随后被公安非法关押一个月，期间丈夫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，又当爹又当妈，和别人合开的公司也倒闭了，每天的开支都成了问题，生活非常艰难。我从看守所回家已是腊月24，过小年了。我们当地有腊月24祭灶的风俗，家里什么年货也没有，只能让孩子先吃饱饭。我去菜市场买了两斤芥菜，家里的盐没有了，翻遍所有地方，再也找不出两块钱买盐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有师父在身边，没有什么能难住我的。没有钱没关系，我可以做买卖挣钱养家。正在这样想，就听到咚咚有人敲门，一看是两位同修大姐。他们听说我回来了，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丈夫带着孩子不能外出工作，生活一定很紧张，就给我送来了1500元钱，让我们先过了年再说。我流泪了，感谢师父帮助弟子渡过难关，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。我收下钱，写了借条。年后，我用这些钱开了一个小饭馆，每天收入可以基本维持一家人生活。这小饭馆也成了我弘扬大法、讲真相的场所，同时给同修交流提供了方便，生意是越来越好。半年后又换了一个大店面，老顾客带新顾客越来越多，大家都说我人好，饭菜好，食材好，价格公道，吃着放心。有人说，你的饭店就是我家的厨房。我也把顾客当作自家亲人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大家，帮很多人做了三退。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三退，不能有空白，越多越好。有的人还成了大法弟子。当然也有不顺利的时候，一次我给一个中学生讲真相，他很赞同，但是当我让他退出协党组织时，他不但不听，还打电话报警。我发出一念，求师父帮助，不允许邪恶干扰。随后来了两个警察，看到店里人满满的都在吃饭，站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感谢师父帮助弟子化险为夷。三，顾客，你30几岁。20多年来，中共协党一直没有停止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和迫害。每逢所谓敏感日，不是电话干扰，就是上门骚扰。儿女害怕，时常给我脸色看，丈夫更是怕，不让我在店里讲真相救人。我坚信大法无所不能，信师信法最安全。 学法练功讲真相是每天必做的，什么也不能阻挡。店里经营，从采购食材到加工，从饭菜下锅、端菜上桌、买单结账、打扫卫生等，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包揽。是大法给我的智慧和力量，我不但不觉得累，还总是笑呵呵的。一个客人看我不停地干这干那，一有空闲就和别人聊天讲真相，精气神十足的样子，就问我：老板，您今年30几？这时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不但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而且还能使人年轻化，根本不是电视里讲的那样，这样劝三退也容易接受了。由于经常听到顾客这样问我，丈夫也从内心认可大法的美好，也就不再阻拦我讲真相了。这些年我用这个不起眼的小饭馆还清了丈夫开公司欠的20000元外债，以及借同修的那1500元钱，供养一家人开支，供养儿女上大学、找工作、结婚生子。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，我这个疾病缠身的弱女子能做到吗？这些都是亲友们有目共睹的。在修炼法轮大法的23年里，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净化身体和心灵，一路看护着我闯过数不清的关与难，神奇的事情发生的太多，不能一一赘述。现在每天的生活紧凑充实，大法弟子的3件事认认真真在做。练功时静不下来就背法，做饭时听明慧广播，买菜路上发正念，每天能睡3个小时都是奢侈。同修的交流文章激励我，也要把自己的点滴心得写下来，让更多人知道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特别在这个瘟疫肆虐的时期，让人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听到同修报辛苦时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9日。去年有一位同修来我家，总是向我念叨：我去哪儿发资料了？我们走了一宿，我可累了，我多么多么辛苦。我心想，为什么总是报辛苦？那不都是自己的责任吗？向我报辛苦有什么用？前两天，又有一位非常精进的同修来我家，也说起他的辛苦。他说，我这些年早晨从来没吃过现做的饭，都是前一天晚上做的热热吃。我上午出去之前得学一讲法，有时学一讲半。有一天我有事早晨没吃上饭，讲完真相回来累得就不用说了等等。这些话我已经听他说过一回了，现在他又这样说。他刚开始说的时候，我心想又是报辛苦。他又说，他有一天跟22个人讲了真相，起了欢喜心，下电梯腿咔坏了，第二天腿肿得很粗，好几天腿肿还没消，就又坚持出去讲真相了，说了一大堆。但是听着听着，我突然转变了想法，我想向人家学习，学习人家是怎样付出的，看看人家同修的辛苦，对照对照自己做的有多不够，我为众生付出了多少。我不再在意他的抱怨，他的显示，我越来越觉得惭愧，我没有像同修那样全力的付出， 我怎么还能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呢？感谢慈悲的师父借同修之口对我的点悟，我双手合十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为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弟子，我们为法而来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8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于1998年冬天走进大法修炼。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，走过了20多个年头。我很荣幸我的记忆中都是大法。我把生活中的点滴写出来，尤其是与青年的同修交流。让还在消沉的青年同修赶紧精进，要知道我们都是为法来的啊。前几个月，在机缘巧合之下，遇到了外地的同修来本地交流，我在这里称他为舅舅同修。在那次交流最后，舅舅和我说，像我这个年纪的同修现在还在坚持学法的实在太少了，他去过很多地方，说我能排前几名，让我一定要坚持住，坚持到最后。我当时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还不错，也想是师父借助同修的嘴在给我鼓励。但是，就在我写这篇交流稿的时候，我再回忆起同修说的那些话，我不再沾沾自喜，而是感到伤感。本来都是为法来的，但是因为现在常人中迷失了真我，多可悲啊。就在两周前，这位同修又来了本地，又和这位同修交流了很多。当时同修就问我，为什么师父在讲法的时候专门提了25岁左右的人。我回答说，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正好是师父传法时出生的，都是同化法来的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等到我传法的时候，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，就那么多。我一算这个年龄啊，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，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，都是神来的。他们下到地上来，散布在全世界各地，有的当人当不了，没有那么多人身，那就当动物，当植物。为什么当今社会对这个动植物保护的要求那么高？这些年都是有原因的，是神在安排，在带动。没人看得清楚这些事情，但是都不简单。第一部分，去掉对手机的执着。在我的修炼过程中，最大的一个执着就是手机。学法状态好时，对手机的执着就很淡，状态不好的时候，那手机就像粘在手上一样。对手机的执着 如同吸毒一样，离了手机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因为手机的软体都卸载了，没有几个能用的软体，但是还是消磨时间。早上起床就找手机，睡觉之前再摆弄手机，学法时心还在念着手机，学完法后立刻就拿起手机。这种状态我也意识到不对，但是就是没有真正的想改变，还是依着自己的感受来，想玩就玩。玩手机一点也不困，学起法来没看几页，上下眼皮就打架。有一天，我突然读到师父讲真我假我的法。师父在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中说，人在世间上，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。我过去说人很可怜，人在这个世间上，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。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，我想干什么，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，在追求感受，仅此而已。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，就利用着人的习惯、执着、观念、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。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，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，给你甜的你知道甜，给你苦的你知道苦，给你辣的你知道辣，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，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。我不能成为可怜人，不能被执着喜好而左右，掩盖住真正的自我。我应该让真我说了算。就这样，我想玩手机的时候，我板着不玩，多学法。慢慢的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就不想手机了。真是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所说的，法能破一切执着。第二部分，去掉名利心。我与父亲一起经营了一家辅导班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在乎，人多挣的就多嘛。尤其在学生开学的前几天，我坐立不安，连睡觉都不是很踏实，就怕开学时学生少，没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嘴上说着不在乎，其实心里在乎的不行。越是执着，越是没有，因为人心不放，格局就变小了。慢慢学法中，自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但是就是心没从根本上改变，那么外部的环境也不会有起色。随着我学法的增多，感觉慢慢人心就淡薄了。可是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见真性》中说，考验面前见真性。就在今年的九月初开学前，有一位家长给我打电话，问是否还是照常上课，时间上是否有什么变动。我说依旧照常。后来他说，大姨想问你个私事儿。我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他说，你是练法轮功吗？我回答是。他大致说，他早就知道我有信仰，但是后来有家长反映说，我给学生讲有关法轮功的情况，有些家长考虑要给孩子换个地方，问我是否能保证不给孩子讲这些。我当时也没说太多，因为电话里不能讲清楚，正好赶着去同修家开交流，我就挂了电话。交流回来后，我就在思考这件事。发生在身边的事没有偶然存在的，那我是哪儿没有做好，导致出现这个情况的？我自己问自己，给学生讲三退有没有错？最正的事当然没错。怕不怕因为坚持讲真相丢失声源，从而利益受到损失？不怕，因为我在做最正的事。后来连着问自己几个问题，我找到可能是我没有给家长讲过真相，这是我的漏。这件事发生不是坏事，是天大的好事。我没有主动给家长讲真相，这家长主动来听真相，这是巧妙的安排， 谢谢师父。我找到这些之后，可能找对了，我感觉身心都特别高兴，感觉细胞都在笑，从来没体会过的快乐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给家长回了电话，我说昨天因为有事匆忙，很多话没有说透，在电话里也讲不清，要是有时间，咱们当面聊聊。正好这位家长下午来我家附近，我求师父加持让我救人。到了约定地点，我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是那位家长先开的口，我就顺着给他讲了真相。但是他很是排斥，因为他接触的很多法轮功学员，要么因为被绑架，要么就是因为被邪恶迫害病业离世，他很不理解。我一一给他做了解答，但是直到最后，我也没有转变他的观念。可能我放下了对利益的执着，开学没几天就来了很多学生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我这是走正了。只要信师父，师父不会真正让我们失去什么。失去了也是失去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一切都是好事。长功的同时，业力也在转化。第三部分，去掉色欲心。总是接触常人的网络，所以不知不觉中就在滋长色欲心。看健身减肥的视频，就起了减肥的执着。怎么吃健康餐啊？怎么吃不胖啊？看护肤的视频，就买了好多化妆品，让皮肤变得白一点、好一点等等，完全没有认识到这已偏离了法。在经过镜子时，有意无意地照一下镜子。这些小小的行为，其实隐藏着大大的色欲心。我还有对谈对象的执着，虽然心里知道只要成家就是被各种事羁绊着，慢慢的就可能往下滑。可是没有法的约束，只是用人心强制控制自己是根本不起作用的，而且还特别痛苦。别人一给我介绍朋友，我总是挑挑拣拣，看看条件是否符合。一次，同修介绍了另一同修家的孩子，我有点动心，就非常纠结。去相亲吧，感觉不对，不去相亲吧，感觉怕错过。就是人心不去，难为自己。纠结一周之后，最后放不下，还是去见面了。说来也巧，在见面前一天，我去理发店修理头发。这家我经常去，每次都是让理发师看着剪。这次他给我剪得很短很短，就像个男孩。最后他说，你可能会骂我，可能会感谢我，但是都无所谓了。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，就是感觉有点太短了。当天去见面后，双方都没有拒绝对方，然后就是说以后慢慢联系。其实当时我没有看上对方，但是觉得他母亲是同修，而且感觉组织一个家庭也不错，回家后还挺期待对方联系我。后来对方来消息说不喜欢短头发的女孩，事情结束了，我的心却起来了。凭什么看不上我？我还没看上他呢，难受好几天。后来我才想到，这不是我，这是假我，不是我想的，别想干扰我。我就排斥他，思想上来就排斥他，几天就过去了。我知道这是我爱面子的心在作怪，因为色欲心不去招来的干扰。虽然意识到了，但还是没有从根子上去掉这颗心，总感觉有合适的可能还会见，没合适的就这样了。师父可能看见我心还没有去掉，就安排之前提到的舅舅同修来劝我。他给我举了好多青年弟子，因为最后走入家庭都滑下去了，就是里一环扣一环的给你上圈套。最点醒我的一句话是，我们是来干什么来了？我知道我是助师正法来的，不是来贪图人中幸福来的。 可能也不一定幸福。什么是幸福？在法中才是幸福。感谢同修的劝诫，更感谢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吃肉问题时说，也有的学员欲望比较大，吃肉的心很强，平时很能吃肉，人家对肉都感觉很腥时，他感觉不腥，还能吃。为了让他去这个心，怎么办呢？他吃了肉就会肚子疼，不吃就不疼，会出现这种状态的，意思就是不能吃了。多学法，时时刻刻在法上，有执着就对照法去执着，不要撞了南墙才回头。就像吃肉问题一样，本来应该去的执着不去，就是坚持自己，非要等强制的让你吃肉肚子疼，才会意识到不能再吃了。时时对照法去修，真不难，难就难在用人心看问题，在法上轻轻松松往上走。像我一样的青年弟子，我们是为法而来，不能因为人中的诱惑就掩盖住了真我，不振作起来，怎么能对得起自己，怎么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？精进实修，我们也要做助师正法的中流砥柱。个人所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好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